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上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一些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拿。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再来读十三节开始。上一次我们讲的，如果您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啊！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是旧约时代神所启示人他最伟大的一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多少次？我之前讲了好几遍，你还记得吗？六千多次啊！这个名字。有可能从很起头，不知道会不会是从亚当开始，神就启示了这个名字，因为创世纪早已提到这个名字。但是有可能在这里，神才第一次给摩西诠释、解释、说明他这个名字的含义啊。神说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中文翻译作自由拥有。我们上一次提到。英文照着它原来的希伯来字，就把它翻译说成 I am who I am， 你可以说 He is who he is， who he is， who he is， 是不是这样说？有的人喜欢用 that 来讲 I am that I am。也许要表明他不只是像人的位格而已，还包括一切万有都在那里面包含在内的。到了上一次最后我们提到，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用了这个名字，很多学者都相信，虽然主自己没有明说，可是很多学者相信他用了这个名字，因为他好几次提到他自己的时候，他的说法有点奇特，也没有别人这样说。他用了希腊字说 ego me 这个字，这个字如果直接用英文来讲，可以说I am， 就是把我更多的强调一下。有的人这样讲，用英文这样的英文会漂亮一点，说 I myself am， 就是我自己。不知道怎么样讲比较好，无论怎么样，好像神加重的强调他的存在、他的所事，还有他一切所有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自由拥有”蛮好的啊。其实这个“有”你也可以用“在”来讲，你也可以说他自在永在，就是他自己存在，而且永远存在啊。在英文里面 I am 也可以有这个意思，对不对啊？有的人把它说成我是我所是，主耶稣好几次这样讲，我们中文多半都没有把它照这样翻出来，都加一两个字或者改变一下，他们觉得翻译圣经的人觉得那样会通顺一点，我觉得有点可惜啊，而且他们没有加上更清楚的注明唯一有的就是有一些地方 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我是基督，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这是约翰福音第八章讲的。那我们中文加了小点在基督旁边，意思就是主原来是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所以接下去那一节犹太人才问说你是谁，因为他只说我是，他们等着他讲后面这个 be 动词后面一定要加一点东西嘛，他没有加这个东西就不知道到底你是什么。其实主是在讲到很可能他在用了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在第八章的末了五十八节，上一次我们提到当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 Before Abraham I am，我们中文就是没有翻出来，我们中文翻译作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当然意思也是对的哈。其实主耶稣就只是说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是了， I am， 我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哈。上一次最后我们也提到在我们一般讲的大使命里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那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们中文的和本圣经没有把原来主耶稣用的语句完全的翻译出来的地方。其实主用的就是常与你们同在，他用的就是 ego amy，就是你也可以说我是我自己常与你们同在，强调性的讲啊，我相信那里包含的所有神的属性，他的一切的能力，他的一切的作为，他一切的丰富都在里面。所以当你如果主是主差派你去服侍，不一定是去海外宣教士，无论你做什么服侍，也许只是关心一个你的客户，关心一个你所接触的人，关心一个医院里面的病人，关心一个小组中的一个，你觉得是主要你这样做，主也给你这种负担，这样的爱跟他们分享福音，或者分享主是怎么样的一位。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你都要记得主给我们这个应许，我是就常与你们同在啊。不只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而已，他带着他所有的丰盛，他的大能，他的一切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后来这个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就加上了另外一些东西来让我们看见神的丰富，神的作为啊。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读习惯了，不觉得那是一个耶和华名字的复合名字啊，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嗯，意思就是说，当你想到这一位神的时候，他是带着千万军马的，你可以这样了解。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其实他原来用的字并没有万军这种直接这样的意思，可是中文翻得很好啊。当你想到你接待耶稣进来，或者你祷告他，或者你知道他与你同在的时候，神要我们知道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啊，他是充满了大能。其实神自己并不需要万军的，他自己一位就够搞定所有的事了哈。但是他用人能够明白的表明，他是带着千万军马、千万的军兵来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的。嗯，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就已经有一个耶和华名字的复合名字，就是他在献以撒的时候。那里说耶和华必预备，对吗？在耶和华他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我们有好几个这样的词在 中文圣经就用直接的音译把它译出来，也有一些没有，有一些就用意思来译出来，比方我刚刚讲的万军之耶和华，可是耶和华以勒就这样照着音译啊。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名字本来就是我是嘛，神说我是旌旗啊，不是很惊讶那个旌旗，好是打仗的时候举起大旗那个旌旗。那个中文圣经也把它用音译译出来，你知道耶和华是我旌旗怎么读？耶和华尼西哈。可是像出埃及记过一阵子我们会读到的，在讲到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中文圣经就没有按着音这样译啊。不过也有的学者觉得你本来就不应该那样译，在这里神就只是强调他就是医治你的啊。但是有人把它读出来叫耶和华拉法，是不是拉法啊？还有一些别的，另外有一个地方，这个中文选择不音译，而是照意思译，我想很好，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还有什么？以西结书末了最后一节，四十八章最后一节，那个也是一个耶和华复活的名字。可是我们中文也是直接照意思来翻译，说耶和华的所在啊。如果照音译好像译说耶和华拉玛，对不对？
拉玛
拉玛啊，英文把它译成这样也蛮好的， Jehovah is there， 他就在那里，来做建造好的圣城，神就在那里。所以你看旧约时代已经有这些，到了新约时代好像圣经就把这件事更放在我们的手中了，你可以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任何的需要，任何的丰富都可以。老约翰特别示范给我们看，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提到很多神是什么，他是神的羔羊，他是活水的泉源，他是生命之粮，有的时候甚至用的是一个词而已，不是一个东西了，就是主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这是另外一个中文圣经没有这样翻，就翻译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当主要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他对马大说的话，其实原来主就是直接用耶和华的名，这个名字加上了复活跟生命，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就翻得很直接了，很多人也都熟悉这个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约翰示范给我们看，可是这并不是所有你能够加上的词就在这个表里面，并不是的，你还可以加上许多东西，事实上它就是一切的一切啊。我很觉得基督徒应该要花一些时间在这一个上面来，不要只把它当作就这么一回事，好像一个框架，就有这么一个词，一个抽象的想法而已，而是很实际的，很细致的，一个一个去梦想啊。当然你的梦想要主要依据圣经，每一个当你说主耶稣是什么的时候，那一样东西一定都是在圣经里面，还有别的经文，有的时候有一些经文提到，有的时候甚至有很多经文提到，我们要梦想把让这些东西，这些话语更深刻的栽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在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扎实的很要紧的道路，你知道吧？对神的认识，不要对神的认识是一种 模糊的一个概要性的这样的认识。我觉得神的儿女都应该期待自己，如果人家问你说你的良人有什么长强处，你就这样吩咐我们的时候，你可以像雅各那个女子一样，可以有一大串话可以给他讲啊。我们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只是说他钉十字架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你只会讲了这个，不是的，也不是每一个人信耶稣从这里切入的。有的时候也许你讲到他是我们的医治，会成为别人信主的踏板，也有些时候你讲到神是在我们孤单当中与我们同在，会引人望向耶稣而得救的哈。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的认识这些事，好吗？嗯，在这一方面，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 Dr. Bill Bright， 就是白利德博士，他很教导他的同工，鼓励他的同工们要常常默想神的属性 Attributes of God， 默想神的属性啊，属是属于你属于我的那个属性啊，意思就是神的性情，神各方面的特质。事实上他建议人应该要可以试试看每一天找一个属性来梦想，也本着圣经，我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印了一个单张，一个像卡片一样，列了很多属性，每一个属性好像有一处经文做代表。我不知道现在的学院传道会好像没有很传承看重这一件事，因为我多年前我就问过现在的学院传道会的同工，他们多半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那张卡片。可是在他的传记里面你还看得到他强调这一件事，提到这一件事。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师父真言注意这个，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注意这个。神慎重其事的向我们介绍他的名字，对不对？而他的名字就是包含了这一切的丰盛，我们都要留意。那主讲这些话的时候，要摩西去给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时候，他不是只提到要带领他们出埃及，他提到要领他们进应许之地啊。我们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就是你想到救恩，你不应该只想到救恩的很初步的那个范围而已啊。那是因为尤其更正教在告诉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就好像局限在这一个方面啊，也似乎认为大家都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切入，可是其实不见得，对不对？你只要读福音书看看主耶稣怎么样给人传福音，怎么样介绍他自己，他并没有每一次从这里切入的，他可以从各个方向切入。也许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特别可以看到这一件事，我们以前前几年我们在这里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约翰福音的特点，就是约翰记载了好些主的个人工作，因为从那里看看他怎么样对待尼哥底母、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大臣、那些为了饼来跟随他的众人，这个不是个人工作了，还有他对那个犯了淫乱的妇人、对生来瞎眼的人、对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这些都是很个人的工作，对吗？可以看看主耶稣是怎么样传福音的。所以我们在讲出埃及记，但是你不要把所有焦点都放在出埃及上面，出埃及只是一个开始，必须有的重要的开始，但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出埃及，而是进应许之地，得为产业，也可以说进入 神的安息进入耶稣基督的丰满里面啊。这是上一次我们读到十七节的话，今天我们再从十八节读到三章的末了，二十二节好吗？十八节，出埃及记三章，从十八节开始，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但个妇女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嗯，当神要摩西去给去跟神的百姓讲话的时候，他提到摩西去跟以色列的长老们讲话，哈，他并不召聚全以色列会众，那个时候大概也不容易，以色列会众是在埃及人的手中在做奴工的。我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一件事，显然以色列人虽然在埃及为奴，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社区，对吗？也有自己的，你可以说有自己的组织，所以他们有长老，就像百姓中的一些领袖，大家公认的领袖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有一点这样概念，不要把在以色列地的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只想成一伙人，好像是擅住的在那个地方的人，不完全是这样。他们其实有自己的社区，也有自己的体制啊。神很清楚的告诉摩西说，你去讲的时候百姓会听你，但是法老不会听你。其实我们都知道百姓听摩西只是听一下而已，后来发现摩西所说的神要救他们并不是像他们以为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不管神了，对不对啊？可是至少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听的但是神很清楚的说埃及王不会听，对，你要带着以色列的长老去跟法老说这些话。我想摩西自己很清楚知道，他去给法老讲这些话，他自己一点筹码都没有，对吧？他有什么筹码可以去跟埃及法老讲这些话？我猜摩西会觉得我这样去讲埃及法老，大概会觉得我疯了。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很有可能遇见类似这样的事。当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去转告给别人的时候，你不见得马上就会人家马上就觉得神对你说话，然后就照着那样接受，很多时候不会这样。尤其如果当神对你说话带出一个行动以至于要人家怎么样的时候，你也不太能期待大家都立刻就跟上去。我想到在很多领域里面都一直都是这样的，也每一个时代都是像这样的。以前在我们中间王明阳弟兄，王明阳老师，他现在在台中有一个教会，在那里侍奉主。他的家乡在他是后来住那里吧，他原来的家乡好像在东石，可是他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住在 阿里山山路的地方，有一个乡叫做番路乡。你如果上阿里山，开车上去一定会经过那里的番路。那个地方盛产阿里山高山茶，对不对？他们开始的时候并不种茶的。王明尔弟兄有一次跟我讲，他说最先他们家乡最先把他的农地拿来种茶的人被邻居嗤笑啊。可是后来发现他成功了，他种了高山茶成功，很多人就仿效他跟着上去，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做先锋的人总要预备好，有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是孤单的啊。摩西也经历过这个。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一章一章下去，一摘一摘的记述，好像一直连续的，可是其实有的时候从这一节到下一节有可能经过好些日子，也许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的啊。所以有多少时候不但是法老，连神的百姓都对摩西告诉他们的事情嗤之以鼻，我不知道，但是摩西需要持定这一件事情，因为是神对他说的。我是学物理的，在物理学的发展上面也许更多有像这样的事情。那些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大师啊，比方像爱因斯坦，像 Heisenberg， 像 Bohr， 像这些人，他们在提出而且在继续的钻研，继续的发展他们的相对论啊，测不准不确定原理啊，或者是量子力学的当中，他们常常有许多的辩论，常常有一些观点被另外一位大师所否定，可他们不以为然啊，跟对方争辩，但其中有一些后来就证明是真的啊。这其中有一些人，当他们发现对方讲的是对的的时候，他们就欣然的接受啊，承认他们的错误，接受新的。不过其中也有的人不是这样，有的人比较像法老一样，到后来不得不接受的时候却不是用谦卑的态度。我给大家讲过，其中有一个物理学界的大师，他提出的东西是很革命性的，很好的，可是后来有人提到另外一个会修正他的理论的时候，他竭力的反对到跟对方几乎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这样。可是后来大家都已经证实对方讲的是对的，所以整个物理学界都证明的都同意这个的时候，他就反过来说那个理论是他先发现的，就完全不能够谦卑的讲。所以我就是要告诉你，就是在应该是最留心要追寻真理的这种科学界物理学界也会有像这样的事，那是人性的问题，对不对啊？但也有些不是，他们就会欣然接受他们是错了啊。你知道属灵的事我们也应该这样，也应该像科学研究一样有一个探寻的心啊。生命真理都是值得这样探寻的，一定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有你要抓住的东西，可是在抓住那些东西的同时，你也要心里有一个预备，也许有一天你会被驳倒，你会有新的观念啊。所以你可以跟人争论，但是心里面知道，心里有一个预备，我也有可能是错的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态度，你知道吧？我们的生命都常常要有这样的态度。你知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前十章 会把埃及法老想成一个坏蛋，或者想成一个刚硬悖逆、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人。可是你要知道哦，埃及是当时在那个世界里面最伟大的一个国家哎啊，而它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嗯，今天你想到埃及，除了考古学上的东西以外，你不会觉得它有什么伟大哈、啊。那是因为主借着以西结吧，讲过一个预言，说后来埃及在还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讲到埃及也要伏在巴比伦王的手下，可是有一天他在还原的时候，他会一直是一个低微的国，你知道吧？圣经有这个预言，你知道吧？我相信那是神的预言，而且今天的埃及仍然照那个预言，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低微的国。嗯，可是有这样的话就表示神也同意，在那个时代埃及才不是低微的国，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他一直都是被人看中的，一直都有他的名声，他的力量在那里啊。这样一个伟大的埃及里面的法老也是这样，他们对自己其实有很崇高的期待啊。我喜欢我们小时候看的好莱坞的影片那个十诫，在那里讲到的那个法老，那个摩西还是幼儿的时候的法老，你就会发现那个法老的那种公义、正直、智慧各方面，我喜欢那个电影把它描述成这样，而不是从一起头就描述成他是一个反派角色啊。我也相信是这样，法老应该是这样。可是在这里，当这个法老，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位，有的人说是兰塞二世，或者是不确定啊。他好像太多的执着于我们今天讲的既得利益啊，他的权位、他的利益，不要让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他就放下了他原来应该有的，他身为当时伟大的国家的领袖应该有的那个气度。所以他没有像我刚刚讲的那样面对一个新的冲击，就是摩西奉神的名给他讲话，他也没有谦卑下来的意思。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啊，因为相信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反而失去那种对于别人的尊敬，这不是合乎圣经道理的哦。可是反而有一些别的宗教，他们是这样的啊，他们在听见另外一个宗教提到神、提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虽然他们还没有接受你的真道、你的信仰啊。法老营也应该是像这样，可是当摩西提出来神怎么样呼召他的时候，他只想到埃及的利益，就失去这样一个敬畏的心，也因为这样，所以神责备他。所以他不是不懂这些事的人，神一向都是多给谁向谁多取，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只想到法老这样，有的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有的时候甚至传道人也有可能这样。当神要做出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没有那么快就跟上去啊。特别如果那个事情不是我们直接从神得着，而是别人得着来告诉我们的时候，我在你的讲义里面好像有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许多年前，我读到这个故事，以林出版社刚成立不是太久的时候，他们翻译了一本书。他们会选这本书来翻译，有一个原因，因为以林的创立人，他的老师跟那一本书的主人翁的主角是出自同一个教会的哈。温哥华 加拿大温哥华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孩 Kigo 的人，十九岁的时候她领受了一个神的呼召，要她去北极服侍。她就很兴奋的去告诉她的牧师，她的牧师是一个好牧师，那个牧师就安安静静在办公室听她讲完，她提到了这些神怎么带领他，怎么样呼召他，他怎么听见神说话，他的各方面。听完以后，牧师很简单的跟他说 OK， 可以，我想神知道你的电话跟地址，他需要你的时候他会自己找你。他也没有想要跟他多讲话，就站起来送客让他离开。可以当然很失望，可是当然尊敬他的牧师，他没有离开这个教会。接下去的三年，他不断的受旁边的人的嘲讽，关于他想要去，因为这个年轻女孩嘛，很单纯，神既然呼召他，就是到处去跟人家讲，讲什么东西都离不开这个，预备怎么样认真的预备自己。其实他那个牧师并不是很没有概念的人，他牧师是一个属灵人。我们刚刚提到以林的创办人张启明长老年轻的时候受教于当时的一个从加拿大来的宣教士柯西伦牧师，他是去年还什么时候过世了是吧？啊，我也是年轻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创立了在台湾的以林教会，那个时候他在柯西伦牧师特别在文化大学，那个时候叫文化学院的时代，在那边教书。他在那边有一个办公室，也有他的建立的一个团契，他们把它叫做华冈团契好像啊。然后每一个暑假的时候，他们都会办福音队去做一些福音工作，而且借着那个福音队他就传讲关于圣灵充满的道理，也带人追求哈。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后来并没有加入他的教会，但是他们在那里经历被圣灵充满，或者是更多的遇见主。这个柯西的牧师就是从跟我刚刚讲那个十九岁女孩同一个教会差派的。这个 K 就是这样告诉人说，没有人理会他，因为那个时候全教会都热衷于台湾的宣教，就是因为柯西伦牧师的关系。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就是神给你一个意象，给你一个清楚的呼召，一个带领，你所尊敬的长辈也不一定会能够了解啊。换句话说，当你的长辈不能了解的时候，你不要把它当作一定就是从神来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应该顺服权柄，可是当你遇见这种情况，你觉得神呼召你，因为神要你这样，我讲的不一定是宣教的呼召了哈。可是当你的长辈也许是你的牧师并没有以为然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去弄清楚你得着的呼召，得着的带领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你不要那么快就觉得说我要顺服权柄，就把那些丢下来。可是你也不要那么快就觉得说他们都不了解我，是神自己呼召我，然后就走上一条不跟人家相合，就是自己我行我素的道路。我们很容易这样，你知道吧？不，你可以借着这一件事情，就是你所尊敬的长辈他不能够了解你的呼召，你神对你说的话，神给你的带领，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去更去弄清楚是不是出于神的。你可以为这件事祷告。我要 也提到另外一面啊，就是有的人他们会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啊，不管旁边的人怎么说，他们一直坚持，神是这样告诉他们的，所以一直坚持。可是其实已经没有任何的外在的因素看得出来他的坚持是对的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混乱哈。以前我认识一个姊妹，她就是讲了很多很多年前，她在一个公司工作，也是一个她的职位也是蛮高的，也是薪水应该有一定的薪水。可是后来她被裁员，她被裁员的时候，她的大老板，她的职位是很靠近那个大老板，她的大老板不知道是因为有爱心不要让她太难过还怎么样，就大概就讲了一句话，意思就是说，我猜了，他可能是说，如果有一天有机会，还会让他回来工作，大概类似这样。可是这个姊妹就当作那个老板答应他一定会让他回来，而且认为那是主要给他的工作，所以之后他就不去找工作了，你知道？而且不是几天啊，一两个月，是很好几年都这样。对了，也许你可以说神给亚伯兰讲也是过了25年才应验嘛，可是你要知道，当神给亚伯兰讲他的后裔要怎么样，可是却没有儿子的时候，虽然神一直不做，但亚伯兰还是正常生活，对不对？对吧？可是当你坚持说那是神的带领要再给你这个工作，然后你就不去另外找工作，问题是你就一直没有钱嘞，然后无法过生活。就像我讲的，你们不知道那是谁，所以我才讲的这么详细。他到后来需要去告诉别人他的需要，要需要别人去供应他的需要。我不觉得那是神的做法。神在这里，虽然摩西开始去跟法老讲，法老不能接受，百姓也不能接受，可是神开始做很实际上的工作，对不对？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能不能明白。当你遇见这些事了，你要仔细的思考，不要用很化约的方式想这些事。哦，我不要抓住神告诉我，我就要继续这样。你不要这样想啊！既然你有一个眼前就有一个需要，那么如果神真的没有做，有可能你应该开始想，也许神有别的带领，而不要一直坚持说神是这样告诉我的。这样懂我意思吗？我不会来讲 K 的故事，讲义里面其实我写得很清楚了哈。他的故事以琳给他出版了中文译本，叫做《北极大复兴》，我不知道现在还买不买得到这本书，就是至少我们教会的图书馆应该有哈。他的牧师其实是一个苏林的牧师 Rick Latchell 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读，他有可能有一点德国裔的加拿大人，大概我们中文就照着他的读音把他的名字取名叫雷奇尔啊。3年以后，这位雷奇尔牧师开始相信很可能神呼召了这个年轻的女孩，他开始慢慢接受。你看他有一个愿意接受的态度啊。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有两个来自北极的一对夫妇，他们正在找教会，找到他们教会门口敲门，应该教会应该不用敲门可以进去的。可是同一个时间，那个雷奇尔牧师不是看见那两个人才这样，而是圣灵对雷奇尔牧师说，就像当年圣灵对彼得说一样，说有北方来的陌生人现在站在你的教堂门口。所以当他们进来以后，雷奇尔牧师碰到他们第一句就说，你们从北极来的吗？那两个人吓一跳， 所以虽然这个牧师之前三年前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女孩神给他的带领，可是后来他不但接受，而且是很十足的接受，对吗？嗯，就这样，这个女孩终于去了阿拉斯加，在那里有多年很美好的服侍啊。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就着以这个女孩子为例，就着一个从神得着一个带领，也许是一个呼召的人，我们要注意刚刚讲的那些事。但是我要讲另外一方面，就是以摩西去给百姓或者法老讲到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得着的回应，我们来思考这一件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是有的时候，是常常我们会遇见这样的事。当我们去给人讲福音的时候，那不正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对不对？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我们自己经历过这个救恩，我们明白，我们告诉他们，因为对我们来讲神是真实的，他的救恩也是真实的，我们需要得救也是真实的。可当我们跟人讲的时候，人不一定就接受啊。嗯，这个时候我建议你想起这个故事好吗？出埃及在这里这个故事，看看摩西他怎么样面对这些事。我们有的时候会在遇见这样的情况，人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的给对方疲劳轰炸。嗯，摩西没有，对不对？他去给百姓讲，百姓不能接受的时候，他是转身去面对神的，他就问神说：“啊，过来不要转，再来应该怎么办？”啊，当然开始的时候，其实神就预先给了他，就当百姓不接受的时候，神就给了他，这是下一章我们要提到的，神给他三个证据，三个神迹，对吗？可是就有那三个神迹，有在后来他还是要遇见百姓的这不能接受啊，因为都不是立刻嘛，他每一次遇见这些，他并没有给对方疲劳轰炸，他转身去问神，要从神再得到新的东西，或者得到坚固，来知道怎么面对这些事，你懂吧？你下一次碰见人家不能听你的福音的时候，特别是你亲近的人，你不要给他疲劳轰炸。他没有给他疲劳轰炸，他也没有紧迫盯人。摩西没有一直在那边催促着百姓要立刻就接受啊，虽然他有这个心这个态度，但他并没有做什么一直紧迫盯人的行动，他就是对法老也没有，哎，每一次都是神自己在降一个灾来解决这些问题，来面对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当即使我们从神得到一个使命一个托付，或者你不一定要得到一个特别的呼召，而是我们已经得到救恩，我们就想要传给人。当你这样传给人，人不能接受的时候，你不要那么紧迫盯人的，你应该期待神介入，神来做工啊。换句话说，你可能遇见人家不能接受，你不要再进前一步更积极一点说什么，而是反而是退后半步，有的时候甚至先不要做什么，也不做声，不要回嘴，忍耐等候，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也许神就会做一个工作。在宣教的历史上面有许多这种故事，哎，我自己服侍主的历程里面也有好些这样的故事。在你没想到的时候，一个来了一次聚会然后就没有心里再来的人，有一天忽然回来聚会，而且全心全意要聚会。为什么？他做了一个梦，神借着那个梦指引他， 或者他遇见另外一件事情，神会介入。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所以我一直要大家真的去进入当时的情景，而不要顺着这些话语我们错解了这些话。我们很容易只抓住某一些我们想抓住的点，却忽略了从这件事到那一件事在当时有可能经过好些日子，而不是立刻的。也就是摩西并没有在法老一不听马上就降一个灾，之后不听再降一个灾。今天的学者很多人相信那十灾有可能整个的过程也许好几个星期，甚至有可能几个月之久的事情。那你把这样的场景也放在心上来思考这些事，用在我们的身上就会比较实在一点。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K Gordon 的故事，我喜欢注意这些被神使用的人他们的传记里面的一个部分，就是那些过程。有的人他们读这些故事比较会着重在神怎么使用他们的那些奇妙的神的大作为，带来怎么样的功效。可是其实你应该留意那个过程啊，你知道圣经里面比较多提到过程，并没有太多描述那个后来的结果。你如果读《使徒行传》，认真去读它，你带着这样的态度去留意看看，圣经并没有把，比方保罗在一个地方宣教带出来的果效，非常细腻的、很感动人心的讲到那个伟大的果效，并没有很多。我觉得在整个《使徒行传》，几乎只有一处，比较多讲一点这个事，就在以弗所。可是连在那里，我觉得他也是用还蛮含蓄的方式讲，并没有那么很夸耀性的这样讲，但是却会把那些过程，包括使徒们怎么挣扎，有时候遇见的反对，他们怎么样确定神的带领，他们所有这些过程。所以我也喜欢有一些传记他们会花很多篇幅讲这些，而不是只是一直形容那个事工的果效。大家知道我的意思？那其实我的意思是，你用在自己身上，你要常常留意神怎么样一路的带领我们，而不要只是设定一个期待一个目标，好像把所有属灵的生命都聚焦在那个目标上面，来看看神会不会这样做。你不要只是这样，好吗？那我们学习这些事。
我们要唱黄色的诗歌副篇76首，黄色小小本那一本，诗歌副篇76首，神用奥秘行动前来。
Oh
再唱一遍。
神永